本自民党在10月12日公布众议院选举政见，在外交政策上明确标示欢迎台湾加入 CPTPP 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国际经营管理专家惠理是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立花聪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一般来说外交并非众议院选举的重要政见，特别是台湾的国际参与这种问题。不过近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断的恶化，加上对台湾的好感度又更加提升，就产生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重要现象，使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成为日本地方选举的重要政见。他说，
抗中反中和亲台在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地位，而且已经相当固化了。从原意上来说应该是意识形态领先，但是呢，从日本的文化和社会角度来看，意识形态并不一定自始至终的代表了某种政治性的原理原则，或者说是代表了某种政治价值观，它只是成为一种道德标准，也就是说一种规范，甚至是社会公义。说到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我记得我曾经读到中国大陆的媒体说他是在碰瓷，北京方言就是指故意自己去撞别人家的车来勒索赔偿，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确切的表达了。力挺台湾加入 CPTPP， 这是一种政治正确，至高无上。对日本来说，那选举当然拿出来挥舞一下这面大旗的嘛。
英国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强调对台政策的一中原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避免台湾问题国际化。自从北京被联合国承认与美中建交之后，主要国家纷纷中断与台湾的官方往来，仅以民间名义进行商业、文化、学术与体育等交流。但是在近年来，这些状况就开始有明显的改变了。他说，
我认为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开始奉行扩张的外交政策，诸如在香港、新疆、南海等议题，都使得各国改变对于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重大威胁。在此之际，台湾 COVID-19 的防疫成功以及在经济上的表现，许多国家开始理解到过去无视于台湾存在于国际社会是一件错误的做法，奉行一中政策并不会换得中国的善意或是合理的经济合作，因此纷纷改弦易辙，支持并且正视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必要性。
林子立指出，日本欢迎台湾以 WHO 身份，也就是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加入，由于已经有潜力，日本在名义上照章办事并不困难，特别是台湾也在自身的修法以及与 CPTPP 成员国的协商上有积极的动作与进展。他说，
目前台湾已经完成邮政法九项法律修订，后续还有专利法、商标法与著作权法，急需在本会期完成三读修法，但是因涉及本土企业的利益，还需要政府更进一步的沟通与说服。此外，台湾也已经展开非正式性的会员国协商，以获得会员国支持同意成立入会工作小组。我们以英国为例，发现英国在今年一月提出申请，6月2日才获得 CPTPP 各会员国同意英国的加入程序，并由今年轮值主席国日本成立加入工作小组来进行谈判。由此可知，台湾于9月才申请，必须先通过各国的同意后，才能再由轮值主席国组织一个谈判工作小组和台湾展开谈判。
林子立表示，以英国经贸开放的程度以及与成员国的关系以及它没有中国的因素，都需要5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同意展开谈判。他预估台湾在明年新加坡成为主席国的时候才能成立工作小组。李花聪认为，关于日本在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具体措施以及台湾自身的修法与成员国之间的协商，双方都只需要照章办事即可，至于实际上要如何的进行，他表示这是属于适应性问题， 要厘清各方利益关系所在，还要看形势如何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不太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做某种定论性的预测。根据日媒时事通信社的报道，10月14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通话的时候承诺，英国将考虑解除对于日本食品进口的限制。岸田文雄期待能基于科学证据尽快解除限制，包括在2011年面临强震以及海啸之后发生炉心熔毁事故的福岛县所生产的食品。2018年11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提案的反核食公投通过，两年内维持禁止进口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同年12月，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曾经表示，因为台湾限制日本福岛食品，所以台湾将无法参加 CPTPP。这个公投案在2020年底已经届满，失去对台湾行政部门的强制约束力，但是台湾政府目前尚未有行动。李花聪说，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们自然会产生风险评估的心理和行为。首先就是福岛食品的可取代性，如果它是具有相当高的可取代性的话，那么消费者凭什么去购买福岛食品呢？作为比不作为更加具有风险，这个道理所有有理性的消费者都可以理解。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没有呢？有一个，就是提升作为的，也就是提升购买行为的利益，还有一个就是拉高不作为，也就是说不购买的成本，那个后者是很难做到的，那么就看前者了。我们怎么样去提升购买福岛食品的利益？台湾和日本当局他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要看他们的智慧。那这边不单单是智商，还需要超高的情商。
林子立说，
台湾要重返国际社会，就必须拒绝保护主义的思维，不能一方面要他国接受台湾，另一方面却不想遵守国际规范。其他 CPTPP 成员国都已开放福岛地区的食品进口，日本无法对此议题上给予台湾例外的处理。英国跟台湾一样，都有农产品开放后的顾虑，因此台湾应该密切注意英国入会谈判的过程与内容，并援引作为台湾入会的条件，特别是在投资人对地主国争端解决机制上，这一个机制牵涉到重大主权让渡的争议，我们也应该注意各国处理模式其实都不大相同，应该以公开透明化的方法来减缓国人的疑虑。
他指出，台湾在今年12月18日将进行公投，其中反莱猪进口这个项目可视为一次重要的政治动员。如果台湾的民意愿意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支持美国猪肉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那么进一步开放符合食品安全的福岛食品也将获得民意的支持。中国在9月16日表示已经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也在9月22日宣布申请加入，北京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多次强烈反对台湾独立加入国际组织。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表示，中国一贯的立场就是坚决反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必然会向既有的成员国施压，像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与秘鲁。但是他认为，鉴于台湾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产业结构已经趋向成熟，加入 CPTPP 对于其会员国的贸易活动具有加分的作用。尽管如此，林子立还是认为秘鲁比较有可能接受中国的施压，因为秘鲁的疫苗进口与矿产出口都依赖着中国，而七月当选总统的卡斯蒂罗更是有名的亲中领袖。但是由于入会是共识决，秘鲁是否会为了中国动用否决权而危害 CPTPP 的和谐与运作，还是有待观察。惠理是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李花聪博士说，
有一种假设，就是说中国根本没有打算加入，而是把申请加入作为一张牌来打，也就是说中国会说我不能加入，也不会让你台湾加入，或者说就是为了不让你加入，我就来插一脚，而且比你早来一步申请。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目的和手段，你是如何去设置他们的。如果基于我刚刚说的这种假设的话，那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
对于中国与台湾加入的难度比较，李花聪认为，
中国不是民主国家，首先没有来自选民的压力，没有选票的压力，他们只要把党内搞定就可以了，党内的所谓派系斗争的问题在内部搞定就可以了，或者说不搞定也无所谓，强势决策也是可以的嘛。所以对中国来说，他们的适应性问题比民主国家要相对来的小，比较容易处理，他们只需要聚焦在技术性问题上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决策系统会有偏向，这个偏向问题会存在一种风险，但是我们这个民主国家的决策质量也不一定优于中国。
林子立指出，中国的入会申请困境主要的原因在于劳工权益保障、产业补贴、市场开放、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商业知识产权与法令规范等项目跟目前入会标准差距极大，而且中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又有政治与贸易的纠纷，日本政府也公开反对，实在是难上加难，而且中国的申请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申请。他说，
中台两国入会案是否会相互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入会策略。考量到中国三个入会目标，第一是提升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第二是阻止台湾借由入会提升国际地位，最终是要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要达成这三个目标的手段，就是以开放中国的巨大国内市场吸引各会员国同意或是放宽入会标准。这个手段是否能奏效，也跟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有关。目前美中贸易谈判气氛虽然和缓，但是两国已经产生高度的不信任感，加上中国承诺对美国采购的金额仅达到 62%， 美中关系的正常化短期内是不会发生的。因此美国的重要盟友像是日本、澳洲与加拿大对于中国的入会案必然非常的谨慎，中国的入会谈判可预见的将是旷日费时，很可能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入会协商。
林子立强调，既然美日都表示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日本的执政党甚至将此标示于大选的政见，足以见得国际社会对于台湾参与的重视与肯定，因此台湾必须加紧建立国内的共识与修法，以创造更有利于谈判的环境，才能让中国的阻挠因素降到最低点。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